好，今天读经分享是进入第五周，我们读经的进度是出埃及记13到31章。那么之前也就是讲完了出埃及记12章，基本上也就是讲完了十灾。所以我们了解出埃及记呢，就是神怎样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脱离埃及人的辖制，然后进入一个自由的新生命，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是从旷野开始。那么在这一段的旅程之内我们之前在第六章也特别强调就说借着耶和华跟摩西说的话，就说为什么要十灾呢？不是一灾两灾就可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经过一个这么困难的过程，还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在6章3节说，他说：“我从前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那我们就了解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的时候呢，神并没有显现让他们认识。所以借着这个十灾呢，神要显现他自己，让以色列众人以及埃及人包括法老王来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呢，在这当中我们了解经过了从第1章到第12章以后，那我们进入到第13章的时候呢，就是预备这个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13章呢是一个逾越节的宣告逾越节的宣告，就是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回去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他。所以当我们读到利未记，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来数算利未记数算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利未人抵挡一个利未人呢，就等于一位以色列家族的长子。所以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看这件事情。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以色列中投生的呢，都要归给神，分别为圣，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当中呢，就是告诉这个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设立逾越节，来纪念什么？纪念神如何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所以呢，13章就做这个交代，然后13章17节呢，就用神就借着火柱跟云柱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你看到说，在13章21节他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日间引他们的路，夜间呢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特别宝贵的经文在13章22节，他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前面，就是这样子带领。那么到了第14章呢，就是这个法老王反悔了，因此就派兵要来追赶以色列人那法老王就带着14章7节600辆特选的车跟埃及所有的车，还有车兵长来追赶以色列人呢。在这个14章9节说，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的地方呢，就在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就追上了。那法老临近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看见哇，这个大群的埃及人的军队来了，就甚害怕，非常的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然后他们就对摩西说，基本上又开始抱怨了。他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要把我领到旷野来死在这里，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我们待在那边呢，不是很好吗？14章12节他说，在埃及你不要来搅扰我们那我们就服侍埃及人就好了，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人还好。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宁愿做奴隶死在埃及，也不愿意得自由之身死在旷野。所以我们看见人真的非常的健忘。之前呢，以色列人看到神行了实在全能的神，然后呢带领他们离开，他们离开还不到很久的时间，光只看到埃及人的追兵呢就惧怕。所以14章13节，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不要惧怕，你只要站住，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只要站住， be still， 站立啊，站立安息，你要安息就知道耶和华是谁。他说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他说你要看，你只要观看就好，看耶和华今天要跟你们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以后不再看见了，代表说这些埃及人呢就会被全部的消灭。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常读到圣经说不要靠车，不要靠马，要靠万军之耶和华。那许多的时候呢，我们遇到危险困难，我们呢害怕，我们害怕，然后我们就想尽人的办法要来解决问题。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就忘记了跟神祷告，求神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的智慧，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这里面呢，让我们来思想这个以色列人他在整个面对困难的这个心情跟抱怨呢，其实就是我们啊可以学习啊，可以学习，不要跟他们一样。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14章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就是呢，神分开红海啊，神分开红海。所以当以色列人呢掳走干地，走过红海以后，那埃及军队呢就跟着进入红海的时候呢。那14章27节说，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那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所有埃及人的军队呢，就全部被海水淹没。这就像14章12节说，你们要看这些埃及人，以后再也看不见了。当14章31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以后，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啊，这么大的神迹，分开红海，带领他们逃过埃及人的追兵。那我们想一想，他们这样子的敬畏耶和华跟信服摩西可以持续多久？啊，所以到了15章呢，就是摩西呢啊带领以色列人在唱赞美歌，来赞美这个神怎么样带领你他们，神怎样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人的这个奴隶的生活。但是呢，我刚才讲过，当他们看见全能的神所行的神迹以后，到了15章22节，刚 唱完这个赞美神的这个诗歌，众人欢欣鼓舞，到了15章22节，马上又遇到一个危机。他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啊，好不容易到了一个马拉，那里有水，可是水不能喝，因为水是苦的，所以叫做马拉。那百姓就怎么样，就向摩西发怨言。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面呢，常常出现一个危机常常出现一个危机，我们也叫做在旷野的试探，在旷野的试探。所以旷野会有哪些试探呢？第一个就是缺水，没水喝的时候，没水喝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抱怨。那问题是，抱怨不能解决事情，抱怨也不能解决所面对的困境。再来，16章第二节，他没有食物吃，没有肉吃，也是一样抱怨，也是一样抱怨。然后呢，到了17章第三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地，也是没有水喝，所以呢又在抱怨又在抱怨。到了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你看17章第8节，在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也是一个旷野中的危机。所以我们就看在这当中我们要在观察圣经的经文， 在15章24节，当百姓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说我们要喝什么，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摩西一棵树，说你把这个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这什么意思？他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要试验他们，要试验他们。当神降玛纳的时候，在16章，他说你每天去捡玛纳，只要捡你够吃的分量就好，你不要多拿，你不要多拿。到了第6天呢，你就把隔天的拿了，你也不要拿第7天的分量。可是怎么样？这样子试验，神这样子试验他们，他们还是一样，不能遵守。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在旷野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教导他们一个顺服神的功课，顺服神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的学习非常的困难，但是在这个功课学习里面，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在对比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点的，有一些不同点。那我看见呢，这当中的不同点呢，是在西乃山立约。你看到在西乃山立约之前，在出埃及记的这个15章的抱怨，神没有做什么，神就马上供应他们需要。16章他们抱怨说没有东西吃，神就说好，我早上降下玛纳给你，然后晚上我就让鹌鹑飞来遮满了营，16章13节，让你们有肉可以吃，让你们有肉可以吃。但是同样的记载在民数记11章也有讲到这件事情。你看一下民数记11章，在民数记11章，当百姓发怨言的时候，他就说他们的恶言恶语达到耶和华的眼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火就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在这里面呢，他们也是一样抱怨没有食物吃。他说哎呀，11章5节民数记，他说我记得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啊，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可以吃，可是现在呢，我们除了玛纳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吃呢？他们就说啊，这个没有肉吃。因此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就看到说11章20节神就让鹌鹑又飞来，让他们吃肉，吃怎么样？不只吃1天、2天、5天、10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吃到肉都从鼻孔里面喷出来。那个时候，神降下灾祸在他们的身上，降下灾祸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在民数记11章33节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像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好，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得了解这件事情。看起来降鹌鹑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说，我逾越节的时候，我要定这日为正月初一。为正月，为一年之首，12章1节，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离开埃及，就是他们犹太人立例的正月。好，离开了以后，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就来到了这个苏尔的旷野。然后呢，16章1节说，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的15天，也就是说出埃及才45天而已。那这在当中呢，接下来出埃及记就讲到神颁布10诫，神颁布建造会幕的细节。然后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呢，你注意看在40章1节第二节，出埃及记的40章2节，他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所以表示说他们出离开埃及大概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 啊，立西乃约、西乃山之约，然后呢，完成了会幕，然后在一年以后呢，正月初一，他立起了帐幕，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民数记呢是怎么样开始？你看民数记第一章，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也就是说他们立起帐幕之后的第二个月，神告诉摩西说你要点数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所点数的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可是这一代以色列人因为啊 不信神的应许，那就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的这个故事后来会讲，因此呢他们就在旷野流浪啊38年，流浪38年。后来民数记又第二次数点以色列人呢，那是第二代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所以从民数记他说这是第二年二月初一日，我们就了解到在民数记的十一章呢，基本上啊，民数记的十一章呢，基本上是在讲什么？讲这个啊，他们出埃及第二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如果从这个关系看起来，降鹌鹑是两件事情。那么，西乃山立约之前，他们向神抱怨啊，神没有做任何这个动作。但是，当立了西乃山之约呢？他们说我们都要遵行耶和华的话，这个时候向神抱怨的时候呢，神就降灾祸给他。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这个抱怨呢，是用官声语气来表达的。什么叫做官声语气呢？我说我吃饭吃饱了，那我吃饭吃饱了呢，我的对象是我自己，所以这个叫官声语气，说我自己吃饱了。所以他们用埋怨这个字呢，就是官声语气，就像回力标一样。他们向摩西抱怨，其实抱怨的背后就是向神抱怨。因此他们的抱怨呢，是用官声语气表达，像一个回力标射出去以后呢，这个回力标就飞回来啊，就打到自己。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啊，必须要小心啊，必须要小心。所以来到了这个，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十六章啊，十六章第一节那个时候呢，啊，十六章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啊，发怨言，基本上就是为了吃的问题。那这个接下来呢，就是神降下玛纳啊，神降下玛纳，所以这是十六章的这个内容。到了十七章。就讲到第三次的这个另外一次的抱怨，他们来到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呢又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那这个地方你注意看，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所以我们记得刚才在马拉的地方，神说我要给你定下律例典章啊，为了要试验你们，结果他们以色列人一再的试验神是不是很信实的，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供应他们的食物，供应他们的水呢？如果有真心的相信神是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不应该出来的态度就是向神抱怨，而是安静的来到神面前祈求。可是他们还没有学会认识这位带他们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所以他们一再的一碰到问题就抱怨，然后就是试探耶和华。所以十七章三节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跟牲畜都渴死了？你注意到他每一次的抱怨就说，你就让我们留在埃及就好，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就在埃及好好的过生活，结果你让我们到旷野来过着一个很艰苦很辛苦的生活。那我们就理解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你看过电影这个沙漠，那很简单，你就把沙漠的沙呢通通换成石头，这就是旷野的一个景象。所以呢这个时候百姓摩西十七章第四节出埃及记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那 神啊神啊，那我怎么办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现在没有水喝啊。那十七章五节，摩西啊，神就吩咐摩西说，那你就拿着手杖啊，手杖走到何烈山的磐石那里，你击打磐石，水就可以流出来。所以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就这样做了，因此就水就流了出来啊，就流了出来。那么到了十七章第八节啊，这个时候呢，亚玛利人来到了利非地，就跟以色列人征战。那摩西就对耶稣亚说，好，你给我选一群人来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他说，明天呢，我站在山上拿着神的杖，当我手举起来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手累了垂下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场征战里面啊，亚伦跟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啊，扶着摩西的手，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打败了亚玛利人。所以在那个地方十七章十五节说，就建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啊。同样的记载你会看到在民数记也有跟亚玛利人作战的情况啊，跟亚玛利人作战，但是在那个地方呢又是另外完全不同的境况。它中间的分隔点我们还是要记住，就是西乃山的立约。所以到了十八章这个啊，摩西呢的岳父来看他，那带着他的妻子西波拉，那么来看他以后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呢，摩西呢在处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之间的纷争呢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一个人要来做所有人的事情，那百姓也要从早站到晚，所以呢啊，这个摩西的岳父就好像学过管理学一样啊，就给他建立一个管理层次的架构，见过。所以呢他就说你这样做不行啊，就告诉摩西说你就要立这个五十分长啊，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让他们呢分层负责来处理案件，做不了呢再到摩西那里来啊。这也给我们一个啊教导，就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呢应该是团队侍奉啊，应该团队侍奉，各司其职，每个人啊负责自己的岗位。到了十九章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这里，因为呢在第十九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在山下安营。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神就从西乃山呢来呼叫摩西，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十九章第四节，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都亲眼看见怎么样，我像一只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接着就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先有救赎，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个要求，那以色列人你照神的话去行的话，你就是跟神维持走在一个属神子民的关系里面。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在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说你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那摩西就回去了，就召集了民间所有的长老来，把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呢在他们前面讲的一清二楚。十九章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好，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立约的完成。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来思想到新约圣经同样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他也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说我们今天是这样子被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先有救赎，后有一个要求，要求我们遵守神的话来过一生。他说耶稣基督用他的救赎救赎我们，就好像也是一样，如鹰把我们背出来啊，离开这样子的一个辖制，罪的辖制。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他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要去宣扬神的美德。神的美德是什么呀？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他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也通都是一样，当我们在决志受洗的时候，我们也说主啊，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也是一样，像十九章八节一样的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所以在这里啊，当百姓跟神立约完成以后，十九章九节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那这个时候是神要亲自来显现，为的是说让百姓在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来相信啊，永远来相信。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啊？你注意看到在十九章十六节啊，十九章十六节，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大家都站着发抖发战，发抖发战。就是神在这当中要让以色列百姓看见说，神说的话是真真实实的，是跟摩西说的啊，借着摩西转述给以色列人知道。所以同样的，你看到在第二十章，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当摩西说完了十诫以后，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又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都发战，远远的站立，他们就非常的害怕，跟摩西说，摩西摩西，以后请你跟我们说话，我们一定听啊，请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亡了。那摩西怎么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因为神降临是为了要试验你们，为了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只有心存敬畏神的人才不会疏忽对神的命令，我们才会远离罪啊，我们才会远离罪。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敬畏神，我们就不会在意圣经说的话，什么啊，亏欠神亏欠人，这些小罪呢，有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做啊，做一个小的事情呢，我们就会无所谓，慢慢呢啊，我们就开始增强我们犯罪的强度，那我们的心呢就越来越刚硬。这是必须，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经常要提醒，要警惕的，要警惕的。所以到了二十章二十章就是神要吩咐摩西把这一切的话呢写下来，所以就神就将十诫颁布给摩西呢，就写在两块石板上面。那么所以从二十章的第二节一直到十七节就是关于十诫的内容啊，关于十诫的内容。那么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四诫呢，是跟神有关系。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我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你要爱我，守我的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从二十章的第二节一直到十一节是四诫的内容，是跟神有关系的。 那么从二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是跟人有关系的。那二十章的十二节是一个啊，从孝敬父母开始，所以二十章的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来思想，就说神在颁布十诫上面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他说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啊活出来呢？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垂直的关系，要应用在人跟人的一个水平的关系上呢，是从家庭开始。一个孩子出生从小到大，在家庭里面学会顺从父母的权柄，来孝敬父母，尊敬父母，这是在家中学习家庭教育的起点。然后在这个当中，当他学会了这个尊敬父母、顺服父母的权柄之后呢，他才有办法来尊重神的权柄，来尊敬神，来敬畏神。所以二十章十二节，孝敬父母呢，等同是人与神关系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一个枢纽，一个转折。好，所以我们就明白非常重要。二十章十二节第五诫是啊，从前面第四诫进入后面六诫的一个转折。那从十三节到十七节呢，就讲其他的这个跟人之间的这个诫命啊，跟人之间的诫命。所以在这里讲完了十诫以后，讲完了十诫以后，接下来就是啊，刚才已经说过了，二十章十八节，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这件事情，就是神降临为要试验他们。好，然后再来二十一章呢，就是讲到神与他的一个群体要设立的一个关于怎么样群体生活的一个公平公义的条例。在这个条例里面当然包括了跟奴仆的条例啊，跟奴仆的条例、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看一下哈、啊，它包含了哪些细节呢？它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包括了奴仆的条例啊，包括打死人的条例，包括打父母拐带人口的条例，打伤人或者牛去伤了别人，包括偷窃损害别人产业，保管别人财物，还有借贷的关系，还有行淫，还有对待寡妇孤儿穷人毁谤啊，这些一个社会群体你在一起生活必须要有规则，没有规则大家在一起生活就一定啊会发生混乱。所以呢，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啊，到二十二章呢，就是把这些群体生活的条例讲清楚。那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最好奉献给神。到了二十三章呢，又开始讲到这个关于怎么样是一个公义的条例。然后二十三章的第十节呢，就讲到了这个有关安息年，有关安息年。那这里面呢，我们会注意到有一句话是在二十三章的十九节，二十三章的十九节他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这个啊，这个条例呢，至今呢，在犹太人的社会呢，还是被遵守的，还是被遵守的。你看到到以色列人呢，如果到以色列哈，去倒杯水了。到以色列呢去旅行的话，啊，早上呢吃早餐的时候，啊，肯定是不会提供肉食品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早餐呢会供应咖啡，咖啡呢就会加牛奶，所以呢， 在他们的早餐，他一方面呢提供奶制品的时候，他就不会提供肉类，也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一直在遵行23:19的这一句话。他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好，那么这是23章。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24章。24章呢，是摩西跟以色列民立定旧约。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就告诉亚伦、拿达、亚比户跟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到我这里来。然后呢，他们就清早起来，在山下建筑了一座祭坛。然后呢，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呢，以色列12个支派立了12根柱子。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献牛为燔祭，为平安祭。在那边呢，24章7节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众人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摩西就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接下来24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神再一次呢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呢，在24章17节，耶和华的荣耀呢就在山顶上彰显出来，停在西乃山，遮盖山6天，遮盖山6天。然后呢，24章18节就停在这里，他说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如果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读到了24章18节，好，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呢跳到出埃及记32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说摩西进入云中山上40昼夜，那32章1节就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那就是说看到摩西上山40天了，他就说：哎呀，不晓得这摩西发生什么事情，搞不好死在山上了，我们还在山下苦苦的等。所以呢，32章开始就是这些百姓呢失去了信心，当他怀疑的种子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以后呢，他们不相信摩西，不相信耶和华神了，就开始鼓动告诉亚伦呢，就造了金牛犊的事件。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跟神立约，你看到刚才在19章一个立约，说我们都要听耶和华的话。24章呢，又说我们呢，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呢。但是经过40昼夜，到了32章呢，他们就背约了，就离开神所定的约。那么摩西到山上做什么？我们看到从25章到31章，也就是说，神吩咐摩西上山呢，告诉他说怎么样来建造会幕，怎么样来建造会幕。所以，那我们用这个思想啊，我们这个思想来想，西乃山之约就好像是一个婚姻的盟约的开始。神跟以色列人立西乃山之约，告诉他们说，我拣选你们，我救赎你们脱离辖制，跟你们立约。然后呢，神颁布10诫，颁布怎么样一个群体生活的条例，告诉他说，我现在与你立约，你要与我维持人跟神的关系呢，你就遵守这个条例，那么就是走在跟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就好像结婚的双方呢结婚的双方呢就是要住在一起。所以神说 I am ready， 我已经预备好了要住在你们的当中，还要住在这个会幕里面。所以立完约以后，就是告诉摩西说，你现在到西乃山来，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来建造会幕。所以那我们在这当中呢， 我们要注意到二十五章第八节，他告诉我们说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神与以色列人立了西乃山之约，他应许说我要与你们住在一起。那住在哪里？住在这个会幕当中。这个会幕怎么样建造呢？啊，下面的经节说，二十五章第九节，他说制造会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的一大段的经文，从二十五章读到三十一章，我们常常读到这个经文就说制造会幕等等等这些各样器具的细节，我们说啊，圣经为什么要写这么详细出来？原来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么详细的过程，他要求以色列人说，当你详详细细每一个细节都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在 honor， 你就是在荣耀神。那这个时候，当会幕建造完成以后，出埃及记四十章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神的荣耀就充满会幕，然后出现八次说这一切都是照神吩咐摩西所讲的去做而完成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照神所吩咐去行的，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会幕当中，神就与他所应许的子民呢同在。所以我们想到在旧约这个会幕，神应许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一个最亲密关系的地方，那么也是旧约走向新约啊一个预表。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耶稣道成肉身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看到啊，同样的在新约的时代，神也是应许要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说我们就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啊，我们呢就是一群相信主的子民，我们呢就是神的家，我们也就是教会。所以这讲出我们在建造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教会呢要建造来荣耀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一生要来荣耀神。这当中的关键就是我们要遵照神所说的，神所吩咐的，我们去行。就像啊，我们在读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的，凡是听了他的话又去行的，就是将他的生命工程建造在磐石上的。也是主耶稣在对门徒讲到四种土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那个好土的比喻呢，就可以结实百倍千倍。那什么样的人是好土呢？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了就愿意去行的人呢，就是那个心里面有好土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啊，在第五章的分享里面，我们从出埃及记十三章讲到了第三十一章，这当中我们讲到的一个重点呢，有几个重点呢？啊，第一个就是神在旷野，啊，是旷野是一个训练以色列人是否听从耶和华命令的功课。在西乃山之约之前，这些啊以色列民没有水喝就抱怨，没有食物吃就抱怨。在这个抱怨当中，神怎么样宽容忍耐他们。但是到了西乃山之约定了，他说我们都要来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转入到了民数记。那个时候当民众抱怨的时候， 这些民众抱怨的话进入神的耳中，就要来啊惩罚这个以色列民。所以让我们了解这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会有一些不同的。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讲什么呢？请大家呢翻开圣经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好，所以当我们再来接下来到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故意犯罪的时候，那他们就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就在整个出埃及记到三十一章，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完整的架构，就说从出埃及，那么到利西乃山之约，到贝约然后再来我们下一次的分享呢，就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开始，神怎么样怜悯以色列人，然后重新与他们再立十诫。好，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重点。